慧兰将草篮提进东屋，与乖女一起动手解开了花棉被。是个女孩，刚出生不过三天，眼睛都没睁开呢。乖女发愁说，也没个奶水，怎么养得她大呀？慧兰说，嗨，米汤都喂得大，何况还不至于，那李大的奶水旺得很，让他给喂着。乖女却说，吃李大的奶，就认李大是娘了。哦，慧兰轻轻地哦了一声，明白乖女的心思，说，他认李大，李大未必认他，人家李大自己有个宝贝疙瘩，谁都替不了。那就让李大喂吧。两个人一起替女孩扎了个襁褓，由乖女抱在手上。慧兰说，替她起个名儿吧。乖女说，姑娘起。乖女起。推来推去，最后说定请夫人起。随即又商议衣服、鞋袜、被褥、床铺的事儿。乖女说，跟你睡。慧兰说，跟你睡。这一回乖女不再推辞。慧兰说，登奴小时候睡的竹床还在呢，这就去搬了来。走到门口又站住了，回过头正色道，乖女，我说啊，当着孩子跟前儿，一起头就将面罩给卸下来，自然就认了。乖女不料慧兰说出这样的话，怔怔地看着她，眼睛睁得极大。慧兰又说，老话说，子不嫌母丑，趁她还没睁眼卸下来，她以为啊，娘就该是这样。无论怎么，这世上总有一个人是乖女不必躲的了。乖女的眼睛里蓄起的泪又一下子全卸下来。慧兰见不得人伤心，也要流泪，硬撑着继续说，这个人与你彼此不害怕不忌讳，日日面对面，心贴心。说完话拉开门走出去。院子里还有一片光薄薄的贴着地。慧兰站一会儿心里说，杨黄这个老头虽是藩邦异族，说话也难懂，却直指人心呢。夫人做主，女孩随乖女姓罗，名莲颂，亦即莲花所颂，小名就叫颂女。自此一日里李大过来三趟，由慧兰将颂女抱给他喂奶。因给颂女喂奶，等子对李大也不那么嫌弃了。李大喂奶的时候便帮着哄李大的小毛。只这三趟喂奶，乖女让宋女离开身边，其余的时候则是虚臾不可分，时刻守在眼皮子底下。那三架花崩底下就多一架竹床，睡着宋女。案上燃着香，不是扑鼻的气味，但角角落落连带着婴儿都清新着。那宋女睁着眼睛，不哭不闹，分外的安静，偶尔与乖女的眼睛相遇便露出笑意，是在笑母亲的面罩吗？有外人在，乖女依然系着面罩。花崩上虞美人四周围落下一片彩蝶，枯石上生出茸茸的青草，等子的禽鸟则在行云流水之间 慧兰的发袖大致落成了，如同书画中的淡墨，极是细微雅致，与佛像又有一种清静宁和。中间威武尔来过几回，这一位施主很大方，隔四五月便送一份针线油灯钱。每一回威武尔看见回去，都要向施主学说一遍，施主再向亲朋好友学说一番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发袖还没露面呢，已经被渲染得十分热烈。就有人到龙华寺找魏武儿，托请他定制下一幅，甚至呢有莽撞急切的直接上新路巷叩门问询。街坊上则是从李大这边索求，谁家女儿要出阁绣一幅霞帔，谁家生了小子要一件襁褓，或是老太太做寿请制一具绣屏。天香园绣早已天下皆知，可却是高山流水，平民百姓想见一眼也难得，如今却仿佛落在市井人间，好比深闺中的女儿嫁作他人妇，终于得有面缘。难怪一时间风起云涌，争先恐后，天香园绣名声大噪，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富美誉。绣阁中自是一个清净天地，外面世界却已经吵嚷成一片。盛况之下，慧兰却日益的忧惧，如此古噪与天香园绣的娟秀清贵渐离渐远，可说背道而驰。尤其想起婶婶西招，便觉着有玷污的罪过，再加上私自收徒，就更是罪上加罪，都该打。这些日子慧兰犹如惊弓之鸟，日日等着身府上来人问责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以为门响，然而怕什么有什么，一天夜里都各回各屋歇下了，向内后门却真的敲响了。慧兰披衣起来，穿过院子和家弄，进到天井，隔门问是谁，门外应道：“阿姨。”赶紧拔了门栓，拉开门，黑影地里站了一个人，看不清脸，只有眼眸亮亮的，果然就是阿姨叔。慧兰引他进院，要去叫夫人，但是被拦下了，说不惊动了。叔侄二人就立在院子里说话，东屋里忽然传出一声啼哭，阿姨就笑了：“就是那宋女。”慧兰说：“什么都瞒不过叔叔啊。”原来魏武儿一直与阿姨通消息，也是阿姨托魏武儿照料这一家老小。慧兰问：“阿姨叔这些时日究竟在哪里呀？又做什么呀？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啊？”“
不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好。”“
听人传阿姨叔是在苏厂一带入了东林党。”
阿姨收起笑容，脸色沉下，
说过不当问的不必问。
慧兰却执着道：“侄女儿虽是妇道人家，又在家中坐着，可坊间传言极盛啊，不想听也要听啊。都说朝中党派林立，又是叶向高
又是徐兆奎，还有沈一贯，相互倾轧。叔叔，千万不要卷入过深啊。
放心，君子群而不党。然而啊，兴天下事却难辞其任，所以不露面也是怕连累大家。
慧兰一听更是着急了，我们并不怕连累，叔叔自己要珍重。
阿姨又一笑，不再回答，只说要看灯奴一眼，这回上门就是想急了灯奴。慧兰引叔叔进屋，将灯盏移到床内，灯奴熟睡中，梦里不知到了哪里。阿姨看一时说，脚都抵到床根，长大这许多了。
伸手将被角掖了掖，便合上帐门告辞了。
送走阿姨，重新上门栓，走回院子，青石板上一层霜，慧兰好似做了一场梦。
进屋上床，将灯奴伸出的手脚推进被窝，触到一件东西，摸出来是一头九尾龟，不知什么石材制成的，呈紫金色，内有红纹，丝丝可见，握在手里温润如玉，就是方才阿姨叔掖进来的。
小的叔叔一心盼灯奴长大成人，是示威的家道中勉力照应他们的一个长辈，继而便想起灯奴说他救叔公的那句话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慧兰想得到又想不到的是，婶婶西昭竟真的上门来了。午后时分，一顶蓝布小轿停在临街的门前，轿夫打起轿帘，西昭出得轿来，身穿靛青裙衫，裙服上是铜色线绣木槿花，冷眼看不出花样，但觉得丝光熠熠，疏忽间那花朵枝叶便浮显出来，华美异常。日头未有一点偏移，正正地照下来，让人目眩。于是西昭抬手挡了挡，发髻上的凤头钗摇曳一下，发出清灵的叮当声，就有一种窈窕不是从他身上，而是在他周遭的空气里生出来。西昭举手叩了门，出来应门的是夫人，一时瞠目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等西昭深深一揖起来，方才唤一声，婶婶来了。慧兰在东屋听到动静，针都扎了手，忙不迭地跑出来，西昭已走到院子中央。正是仲夏时节，院里的木槿在开花，美人蕉也开花，女贞长了一人半高，枝叶稠密，桂花树、香樟树全是新绿幢幢，将院子挤得更逼仄，却又十分的繁荣。西昭好似从花丛中走过，一头一身的亮和影。妇人将贵客引到厅堂，慧兰尾随身后，婆媳二人全是西黄的神色，只当是问罪的人来了。西昭转身看见，不由微微一笑。夫人依次
问亲家人平安，西昭一一回答都好。夫人略定下神，就换等子上茶，话一出口就觉不妥，收也收不回来。等子应声端茶过来，看是二太太，想退也退不下，硬着头皮上前，放下茶碗，逃也似的跑走，很失礼仪。慧兰不由满脸羞红。见一家上下局促不安，西昭又一回想笑，但怕夫人见怪，就忍住了，垂下眼睛喝茶。喝一会儿茶，道明来意，听说慧兰侄女儿绣了一幅新品，是用头发批丝绣成的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所以按捺不下，直接就跑来了，行动鲁莽，请亲家母见谅。
哦，哪里的话呀，请也请不来的，实在是喜出望外，这才乱了手脚，让亲家婶婶见笑。
说话的时候，慧兰就取来发绣了，已从绷上卸下来了，隔了棉纸卷起来，放入锦盒，等魏武儿来取。夫人早知道这叔侄二人情谊不同一般，又像是母女，又像是姐妹，当有无数的提及话要说，借口上屋要小睡一会儿，进屋内去，由他们自去纷争协调。慧兰移开了茶盘，解开了锦盒，取出绣品铺在案上，将锦纸一揭，大佛小佛活脱跳出。西昭俯身看了一时，又让远了再看一时，看了真迹又看思路，至上至下至左至右足有半个时辰，两人都不说话，沉默着，任由日光斜着花影从绣卷上从东到西。西昭终于看完，说出一声，果真不凡。慧兰不由吁出一口长气，说道，魏婶婶这句话这会儿就死也值得。西昭斜他一眼，莫高兴过早啊，还有不中听的在后头呢。慧兰眼睛又睁大了，西昭看他一眼，心中不落忍得很。好，好得很，把心呐，放回肚子里去吧。